怎么样能够医治人呢？圣经里面怎么想？在那边有说，有古语说，古文说，当这个水动的时候，第一个跳进去的怎么样会被医治。所以很难猜测这个池子，你怎么知道什么时候这个水动？所以每一个人在那里等待的人，你觉得如果我在那里或者你在那里希望被医治，那个情形，你会怎么样的一个情绪在那里？肯定很紧张，等待，要谨慎，不可以睡着，是不是啊？不然呢，一水动呢，这个机会过去了，那怎么办？没办法了，所以很难猜测。然后呢，被医治的人也非常少。在那里被医治的是怎么样被医治？是第一个进去的。所以你能想象吗？当有一个人被医治，然后他好了，然后他回去了，那个他的那个村的人一看到他好了，他们会怎么样？更多的人来了，是不是啊？所以病人越来越多，所以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一个状况。然后碰巧的，是一个碰巧的，可能有一些人站在那里等，他没有看到水洞，后面的人就把他推下去了，因为要跳下去。或者有一些人可能在那里说：“啊，我每一天就一直跳，一直跳就好，说不定我跳的那一秒，水洞了，我就好了。”这个像买彩票一样，我讲这个彩票等于不是说我赞同买彩票，我们基督徒不该买彩票，这个是赌博现象。所以那个机会是碰巧的，然后是当这个池如果一水动，你想象一下那个环境会怎么样？肯定是一片混乱。我不管任何人，我要踩到别人身上也无所谓。我可以想象，如果我在那里，我看到水洞，我会怎么样？任何方法我都要做，为了得到进去，是不是这样？所以你可以想象这样的一个池子，怜悯之家，真的带来怜悯吗？不是的，反而带来的是什么？很可怕，很绝望。很多人，甚至有一个在那里，我们看到说在那里躺了很多人，突然间有一个镜头，耶稣跟他的门徒过来了，走在他们当中，有很多病人当中，耶稣就走到一个人面前。这个人是谁？圣经里面说谁？瘫子，是不是啊？他已经瘫了多少？38年。他在那里躺了多久？我们不知道，圣经没有告诉我们。突然间这个镜头缩小在这个耶稣跟瘫子这样的一个界面。现在我们要讲讲这个瘫子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他38年的一个病人，病了很久，他瘫痪不能动，所以他是需要什么样？需要有人帮助他。然后呢还有怎么样？他很孤单一人。当耶稣问他的时候，你要痊愈吗？他怎么回答？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可能刚刚开始的时候，他去那里的时候，他的家人可能把他带过去陪伴他，陪伴久了，家人说：“啊，这个太累了，太困难了。”啊，可能他的朋友、他的家人全部一个一个离开他了，剩下他在那里等待，很孤单的一个人。 他又怎么样？他不认识耶稣，他的病可能也是因为罪所产生的，是不是？因为耶稣说，如果你们看，然后耶稣就警告他，你好了，你也不再犯罪，不然你得的会更严重。当然我要说，不是每一个人生病因为犯罪，不是，我们要注意好，每一个人但生病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在里面，所以你不要马上判断他因为犯罪。但是这个我们可看到的，那耶稣既然来到他的面前跟他讲话，告诉他你要痊愈吗？我们来想想，耶稣问一个瘫子在那里，你要痊愈吗？耶稣这个问题问的怎么样？你觉得多疑吗？啊，是不是多疑的？如果你看到有很多人在医院里在排队，你问他，你是不是要看医生？你是不是要好？那个人可能会瞪着你看的，不然我来这里干嘛？是不是啊？人家要买东西在那里排队，你说你是要你肚子饿要吃饭吗？多余的问题。但是我告诉你们，在这个时代，耶稣所问的问题好像是多余的，好像是愚蠢的，但是这个问题也应该要问的。我们来看看这个摊子他怎么回答耶稣，他有没有回答耶稣他要痊愈或者不痊愈？有没有？没有，他完全不回答耶稣所问的。他怎么回答？我们来看圣经怎么说。他在那里，他说，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进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耶稣问他你要不要痊愈，但是他的答案不是说我要或者我不要，他的答案既然是另外一回事。从他的答案我们学习到什么？他已经绝望了，是不是？按照他的经验告诉他，每一次水冻的时候，我要去的时候怎么样？别人先下去，我不可能。好了，我是瘫子，我不能动，又没有人帮我，等等很多的理由出来了。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他已经绝望了。很多时候他用他的经验，我们人都是会怎么样，靠我们的经验来告诉我们，我们可能没办法改变了，我们可能已经一辈子就是这样了，我已经试了很多次，但是我不行了。告诉你们，有一个大象是一个很有记忆力的动物，有一次在一个马戏团里，有一个这个大象的主人把它绑在一个，他拿一个小木棍敲在一个地里面，然后呢用那个大象的这个绳子把它绑在那里，然后人看了，有人路过，这个人就说，嘿，你没搞错，这个木棍那么小，怎么可能可以够力量让这个大象会逃跑？他说，哦，不用担心，这个大象他没办法的，他就是这样，他如果有绳子绑着，他看到那个棍子他肯定不会脱开。说怎么可能，这个大象的力气是很大的。他说真的不可能，因为我从小的时候 这个大象从小的时候，我就把它钉在这个木棍里。当时他已经试了很多的方法，他没办法把这个木棍拉出来。所以当他长大的时候，他的记忆仍然存在在他的脑里。他说，我没办法，不要再挣扎了，我就是没办法把它脱开。我们很多时候在我们人生当中，我们已经绝望了。我跟很多一些的吸毒的朋友跟他们谈话，甚至有一些我们的学员，他们会讲出来的，我可能一辈子就是这样，我没办法再改变了。我已经试了很多次，我去了很多戒毒所，但是结果是什么？每一次我出来，我又跌倒了，我又没办法了。有一些人可能告诉你，你这个脾气要改一改。我就是这样啊，我已经试了很多次，我没办法，我就是这样，是不是？我们好像也绝望了。很多时候，我们绝望。第二，从他的答案我们看到什么？他责怪别人。先生，当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那个池子里。好像他不知不觉的要告诉这个先生，告诉耶稣，你不应该问我这个问题。如果你在乎，你应该陪伴我，等水冻的时候把我放进去，这个才正确的。很多时候我们在我们的问题上，我们常常责怪别人，这个就是亚当，我们的亚当的后裔所遗传下来的。当亚当犯罪了之后，神问他，他怎么讲？他怎么讲？那女人呀，你所放在我身边的那女人，刚刚开始他看到那女人，他怎么样？很开心，很开心，是不是啊？但是当犯错了之后，他就怪在夏娃身上。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会找借口。我们常常说，如果我的老板对我好一点，我就老板给我加一点薪水，我就会更努力的工作。有人笑了，是不是你曾经做过这个事情？如果我父母对我好一点，不偏心，对我好一点点，我就会孝顺他的。如果我的老婆没有天天念我，我就会早一点回家。我们有很多的如果，是不是啊？我们找借口，我们觉得别人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我们常常觉得都是他，不是我。如果我爸妈没有这样子，我不会吸毒的，我不会喝酒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在我们人生当中，我们就像这个摊子一样。第三，他把盼望放在比斯大池里。我们看到他把一个盼望放在这个池子里，什么意思呢？没有人把我放在这个池子里。他的思想只有一个，只有这个池子可以医治我，没有其他的方式。这个人他已经觉得只有这个办法，唯一的办法他能够依靠的。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把神弄在一个框框里，神啊，你必须要这样，给我这个，给我那个， 如果没有，我的生命就没有用了。其实我们不是真正来依靠神，而是我们要依靠的就是某一些东西，某一些事情，某一些人。所以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我们已经把神放在一个框框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问他，你要不要全力？他说，没有人把我放在这个池子里，我一直等待在这里很长时间了，我当然要，但是看起来那是很遥远的事情，看起来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看起来这是一个很绝望的、没有盼望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有多少我们就是这样？我们每一个人有自己的池子，我们所仰望的，我们所盼望的。这个池子是一个是真的，或者是一个谜，或者是一个传说。真的有这样的吗？我们不知道。但是在我们人生当中有很多的传说，我们所相信的那个就是我们的池子。那些是什么呢？不一样的。我们可能会说，只要有一个人爱我，愿意跟我结婚，我一切的痛苦就痊愈了。真的吗？这个是很多我们所相信的。只要把书读好，找到一个好工作，能够赚很多的钱，我就没有烦恼了，我的生活会很快乐了。真的吗？只要我有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就会怎么样。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很多时候活在一个不是真实的一个生活当中，这些东西没办法来满足我们，这些东西没办法来给我们快乐。这个人在这个池子旁边带给他的更多的痛苦，更多的绝望，更感到孤单。很多时候在我们人生当中，我们在依靠什么？我们真的来依靠神吗？就耶稣他唯一能够来医治我们的心灵，我们的身体。痊愈，然后耶稣怎么回答这个人？当这个人摊子讲了这么多，耶稣告诉他，耶稣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如果你在当场，在那个摊子旁边，你也认识这个摊子，你听到耶稣这样讲话，你有什么反应啊？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你讲这句话，你在搞什么？是不是啊？耶稣讲的话好像是一个莫名其妙的话，难道你不了解他是摊子，他不是假装的，怎么可能站起来呢？ 但是耶稣既然做他叫他做一个不可能的事情，然后圣经怎么告诉我们这个人就怎么样痊愈了，他立刻当时就马上好起来，他可以站起来了，是不是？所以我们看在这里，很多时候当神叫我们做一些事情，我们的思想是什么？怎么可能？有一些的来晨曦会跟他们讲，只靠不靠药物，不凭吉利，只靠耶稣，每一天读经祷告等等，怎么可能我这样子我就可以好起来？我们会思想怎么可能，有很多我们自己的想法，我要好，我有我自己的想法怎么样好起来。但是耶稣很多时候要我们去做一个很不可能的事情，很不可思议的事情，有时候我们觉得是一个疯了吗？不可能的。我跟你们讲，当刘明和牧师告诉我你去晨曦会服侍，我说牧师你跟我开玩笑吧，我在教会长大，我一根烟都没抽过，你既然要我去服侍这一群人，怎么可能？我也讲一样同样的话，你跟我开玩笑吧。我们常常觉得有时候神的办法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是不是？那我要告诉你们，只要我们顺服相信我们的神要我们做的，不可能的可以成为可能。当然我在这个服事当中，如果他们戒了毒，他们有这个经验，他们能够再回去服事这一群人，他们会更好，我相信他们更理解他们。但是不等于像我这样就不可以去服事。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这里，有时候我们觉得不可能的，我怎么可能来服事神？我怎么可能来带领敬拜？我怎么可能来参与某一些传福音等等？我怎么可能？没有不可能的，我的脾气已经这样子，我怎么可能改变？没有不可能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叫这个摊子站起来，他立刻全好，他就站起来了。但是他好了之后，他有没有，圣经告诉我们，他就跟随耶稣赞美歌颂，把荣耀归给神，有没有？有没有？没有。在圣经里面有告诉我们，有一些瞎子被医治，其他的有一些人怎么样，就跟随耶稣在那里来荣耀归给神，是不是？但是这一位摊子他被医治了之后，他怎么样？当他拿着褥子走的时候，犹太人法利赛人看到就指着他，在这个安息日你怎么可以做这个事情？然后他怎么样？他就开始说，哦，那个医治我的人叫我拿这个褥子了。他开始推卸责任，他开始找，告诉他不是我的错，如果你要怪，你要怪那一位医治我的人。他不单没有把荣耀归给神，他还怎么样？他还出卖了耶稣。当他发现耶稣的时候，跟耶稣又见面的时候，他就怎么样？ 去举报耶稣。所以耶稣后来被怎么样？被法利赛人所逼迫。亲爱的弟兄姐妹，从这个故事要告诉我们什么？他被医治是因为他的信心吗？也不是。他不认识耶稣是谁，怎么可以说他有信心？但是既然他也被医治了，所以如果有人告诉你你要有信心，你的病肯定被医治，我告诉你不一定。保罗他求了神三次把那个刺从他身上，我们不知道这个刺是什么，有人说可能是眼睛的问题，有其他的。但是他说神的恩典够我用，神告诉他，他也承认，他也接受，不是所有的人可以被医治。这个人他根本不是有信心的，但是他也被医治。被医治了之后很可怜，他没有预备好。他被医治的目的为了什么？为了什么？他不清楚。他反而被医治了之后他怎么样？犯了罪，犯了更大的罪，还要出卖耶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在中国服事的时候，曾经我去在一个教会里面，有一个人问我，哎，我是在印尼出生长大，然后他以为我是马来西亚的，因为曾经有一个马来西亚的牧师到他的教会办一个布道会，然后呢医病，这个有一个瘫子，真的是瘫子，他出生到大概十八岁那一年他不能走路，然后那个牧师为他祷告叫他站起来，他真的站起来。那时候很多人看到这个神迹非常开心，特别这个妈妈非常开心，非常开心。她就来找这个牧师说，牧师谢谢你。然后这个妈妈到处来分享这个见证，怎么样神医治她的孩子。但是这个不久，几年之后，这个妈妈后悔了。怎么后悔了？他就说，我宁可我的孩子不能走路。大家觉得莫名其妙，为什么？你不是那时候非常开心吗？是，但是我的孩子走了路之后，过去他非常听话，因为他不能跑，每个礼拜我带他去教会他乖乖跟着我去了，但是现在不该跑的地方他也跑了，他也去了。我宁可他回到原来的那样。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身体病痛被医治，我们要感谢神，但是我们的灵命被医治，那个更重要。所以不要单单想到我的身体我的疾病被医治，被医治了又怎么样？为了什么？我们晨曦会又有另外一个口号，领人归主，戒毒成功，栽培门徒，门徒训练，然后栽培同工。当已经被戒了，戒瘾了之后要怎么样？怎么样来把生命来服侍神，让这个生命来见证荣耀神。刘晓婷牧师，刘三牧师，你们知道吧？跟他两年前跟他聊天的时候，他跟我讲，如果一个人戒了瘾，但是还不认识谁是耶稣， 他的生命还是烂人一个。有什么意义？你的生命没有目标，可能你会再落入到另外一个瘾，不断的追求其他的东西，在生命当中，这个人他已经被医治了，好了，那他怎么样？不把荣耀归给神，反而来出卖耶稣。亲爱弟兄姐妹，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怎么样？如果你已经认识了耶稣，我们的灵命已经被医治，当然我们还有很多的一些的不好的习惯，我们需要再被医治，让神来改变我们，来医治我们，然后我们可以怎么样，好好的把我们的生命活着，按照神要我们活着，更有意义，更能够来见证荣耀神。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摊子，这个故事，我希望能够来提醒我们每一个人，权力不单是指身体上的权力，而是全人的权力。是否这个摊子得到全人的康复呢？没有。当然我们 每一个人也不会得到全人的康复，但是我们在一个过程当中不断的被更新，被更新，被更新，更像基督，更荣耀基督。我们晨曦会的事工就是这个目的。我今天要邀请我们一位学员，他在晨曦会服侍，他已经在晨曦会来戒毒，2010年进来，等一下他会介绍更多。然后呢，他已经做决定，他愿意来把他的生命献上，来进入晨曦会，被栽培。栽培成为同工来服侍神，来去帮助那一些需要的人。我们请 Peter 陈陈彼得来为我们做见证。
大家好，我叫 Peter 陈，我是在美国出生生长的，我父母是来自大陆。我呢是青少年的时候，差不多14岁，染上了毒品，各种各样的瘾，也有酒瘾啊，色情网瘾。然后我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有8年的时间被这些瘾捆绑，我在这个当中，就也行为偏差，道德行为越来越差，然后甚至骗跟偷。跟这些各种各样的来坚持我的这个吸毒的这个过程，吸毒的这个习惯，那我是2010年来到美国晨曦会来戒毒，我是在2010年就是真正的认识了耶稣，因为透过同工们给我传福音，真正的认识了耶稣，真正的。知道福音，重生，悔改，然后认罪，然后就因着这样的被晨曦会的辅导，我就可以戒掉毒品跟这些所有的瘾，然后我是在晨曦会住了有2年的时间，当时他们的那个 program 是18个月，要求18个月。我住了2年的时间，然后后来搬到中途之家，再住了2年。我回到大学念书，然后我2014年拿到我的本科学位， 然后我很感恩，我觉得从2010年到现在为止已经有9年的时间，我被晨曦会的同工们辅导，然后我真的感觉到像我是那圣经讲的那个摊子，因为之前我处在一个很绝望，就是一个很糟糕我自己的尽头的一个情况，但是神就把我救出来，然后让医治我，让我可以痊愈，那我也是2014年的时候认识我现在的太太，我也很感谢主在2017年我们两个结婚，我把她带到美国，然后她也是跟我同心合意的来做这个决定，就是想把我的生命献上这个戒毒的施工的道路。我知道，就是我觉得神就是借着同工们的爱让我可以被医治，然后被医治之后也劝我当我回头之后可以眷顾我的弟兄，我也听到这个呼召也愿意顺从神的呼召，也让我可以真的是感觉到我的一些以前的经历，觉得透过福音透过恩典这些不好的经历可以被救赎，现在可以成为我的一个可以体恤学员的一个经历，一些可以更加帮助他们。所以我也就是我跟我老婆在今年的时候我们做了决定要走上这个服事的道路我也很感恩。我真的前几天我是在回想我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我真的觉得是像一个死人复活。我之前我妈妈跟我爸爸他们都对我很绝望，然后就觉得好像我会我的结果就是在监狱或者会死掉，但是我真的感恩，因为晨曦会的原因，神也把福音可以分享在我的心，让我可以接受他成为我的救主，也跟随他，也因着跟随他，我把我这些瘾都戒掉了，然后神也医治我之后也像彼得传道说的也会让我可以兼顾我的弟兄，所以我很感恩可以借由这个机会跟你们分享我这样的一个经历。
你还没有分享，你现在在做什么？
我现在是在San Jose一个私立大学做国际学生辅导员。
所以呢，他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工作，刚刚不久加薪了，是不是？他好，你可以下去。谢谢。当他做决定要参与服事，然后呢，突然间。他这个老板给他加薪了，然后他就给我打了个电话，他说：“王传道，我老板给我加薪了。”我说：“加多少？”蛮大的一笔呀。那我说：“那会不会动摇啊？”因为你决定要在晨曦会服事，晨曦会服事肯定没有你那个薪水还要高。他说：“我知道。”这个也是试探吧，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但是我愿意来走这个服事的道路，我为他非常感恩，看到他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成长，然后愿意来走这个服事的道路，是一个非常美非常好的一个事情，所以请弟兄姐妹可以多多为他祷告，纪念他。好，我要请我们弟兄们全部上来，我们要唱一首歌。好，我要每一位弟兄简单介绍自己。好，从这边开始。
Hi, my name is Marvin. I am 27. I'm from New York City, And I've been doing drugs for 10 plus years. I've been here for 9 months, and it's a big change to be able to appreciate life again. Thanks.
你好，我叫卓越，我在晨曦会有待了要有1年3个月吧，我已经毕业了，我24。
Hello， 大家好啊，我叫 Jason， 我来自 Sacramento， 我今年26，我在晨曦会已经1年的时间，谢谢。
好，大家早，我名字叫做 Henry， 我在 Fremont 长大的，我。算是里面比较新的学员，我在晨曦会只有待2个月啊，感觉不错，谢谢大家。
好，大家好，我叫 Johnson， 从纽约过来，也是过来戒酒，5月份才过来。
你好，我是 Jeff， 我是31岁，我从亚利桑那来，我来晨曦会已经11个月。我悔改了，信耶稣，好受洗了，谢谢。
然后刚才 Josiah 呀，卓越呢，他已经毕业，刚刚1月份毕业，他回去，现在你跟你爸呀在车行里面呀工作，所以呢也继续为他祷告，让他能够继续的，在这个社会里面有很多的引诱，能够坚持呀，不再走回头路。很感谢神，当上个礼拜我们去 Fremont 分享的时候，他也过去了。然后呢，这一次我们来这里，他也愿意跟着我们过来呀，来一起分享神的荣耀。好，我们一起来唱一首《不再回头看》。 一起站起来，我们一起来唱，一起唱。
不再回头看。 盼呀，不懂张心望呀，一心一意跟随主，一直到天家，不再怕困难呀，主是我力量呀，以主耶稣同行到天家。
在我们人生当中有漫长的路要走，但是我们晨曦会的弟兄，我们下决心不再怕黑暗，不再怕困难，不再怕路途遥远。在我们人生当中也同样有很多在前面我们可能担心害怕，但是我告诉你们，有耶稣与我们同在，让耶稣来医治我们，让耶稣来陪伴我们，所以我们也可以不再回头看，往前一生一心一意来跟随主，直到天家。我们来安静在神的面前。请问你身体上有哪一些的疾病缠绕你？你是不是愿意得到医治？但是如果你祷告了很久，神没有医治你，你是不是仍然能够来坚持依靠他、仰望他？更重要，你的心灵有没有得到医治？当你的心灵得到医治，无论身体还在生病当中，你仍然会充满着平安和喜乐。求神来医治我们的灵命，我们不好的习惯，我们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瘾在我们身上，在生活当中，我们来求神来医治我们，我们来为自己祷告。没有一个不可能的，因为有耶稣，他可以给我们力量来胜过一切的软弱痛苦。我们来为自己祷告。亲爱的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早上能够借着这位摊子也学习到很多的功课。我们很多时候像这个摊子一样病了许久，绝望孤单，活在一个苦读埋怨怪别人。求你自己医治我们，让你自己来帮助我们，不再绝望，不再感到孤单，不再觉得无能为力。求你自己，你最了解我们每一个人，求你给我们力量， 给我们有希望、盼望，甚至勇敢来面对我们个人的问题。感谢你，我们把我们每一个人还有我们的家人交托在你手中。如果今天在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你听到这个信息，我要告诉你，耶稣是唯一的答案。愿意接受耶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吗？父神，求你自己带领每一个人，祝福这里的教会，祝福每一位服侍你的牧师长老，也为每一位弟兄姐妹。感谢你，我们如此祷告，感谢奉耶稣的名，阿门。请坐，谢谢。